不过这个点心是分量很少，一个包子也是一个点心，就是让这个肚子不会饿，住下来呀、就能够安心用功。所以饮食方面要调的不饥不饱，肚子饿饥不行，太饱了不行，所以饮食方面要调个不饥不饱。睡眠要调的不多不少，睡得太多了不好啊，增加昏沉；睡得太少了，那你睡眠不够，因为睡眠不够打坐，一坐下来就想睡，一坐下来就爱困了，就梦见周公了啊，这样子不行啊，所以也没有办法打坐。所以睡眠要调的不多不少，要节制的正好，这是调睡眠。饮食与睡眠呢，都在平常时调，调身、调息、调心，是正在打坐的时候调。所以经文前面所说的正身端坐调身，结跏趺坐也是调身，坐要坐得端端正正，不歪不斜啊，要身要打得很，打坐的坐得很自然，不要用力，不要勉强，很自然的做啊。那么这个双盘，能双盘当然最好，不能双盘单盘也可以，再不然老人连单盘也不能，或者是脚有毛病不能盘腿，那么就是平坐也是可以做的啊。总之要做得很自然很自在，做得很舒服啊，不要用力，不要勉强，这就是调身。身调好了，要调息，息就是呼吸，呼吸，调着呼吸啊，不要让它有声音，不要让它有窗急啊，也不要太缓啊，没有声音啊，不会急，很自然，让这个呼吸进出啊很自在，没有声音啊。那么这样子把这个呼吸调好了，坐下来心才能定。假如你用勉强的压制啊，会出毛病，肺部要出毛病。所以第二要调息，详细在小指观里面有详细的说明。第三调心啊，要把这个心调好，不要让它胡思乱想啊，让它心能静下来啊，也不要分神，不要掉局，让心能够静得下来。所以最后的这个行五欲，就是五种的期望，也就是调心的方法。那么就是这个行五欲，就是五样事情啊，心要升起这个欢喜心来下功夫。第一就是要欲，爱要所修的法门，看你修哪一种法门啊。然后你修天台止观，哎，那你坐下来，我很希望，很喜欢要修这个法门，这是我安身立命的修法，是很喜欢的修，就是要欲啊。那么在打坐的时候，第二要精进心，要有精进的心啊。我在学道方面，因为真正修行的时间太少，这个时候我要打坐，要打坐要有精进勇猛的心啊，要好好的下番功夫。就是第二要有精进的这个用心，第三要有正念，新的观念呢，要把它摆成很正确的地方，目标在哪里，你打坐的目标在哪里。如果是求断烦恼求了生死，这是根本目标，没有其他的副作用，我不是做装模作样给人看，我不是做给人看，也不是做给谁看，我目标就是我自己要修行啊，没有别的副作用，没有别的副作用，就是正知正念啊，把新的这个观念呢摆成很正确的地方，目标就是求断烦恼求了生死，那么我才来打坐。所以要有正念。第四要有巧慧，善巧的巧，智慧的慧， 在打坐的时候啊，你要善，要有善巧的智慧啊，观察自心啊，会不会出现什么毛病，身体呼吸有没有调好啊，那么用自己的智慧观察，我修的法门应当这个步骤是怎么样子做，第一步应当怎么做啊，比如修止观，先修止后修观，还是止观同时并修，还是先观后止，这个随时有智慧来观察自己定下这个用功的方法，巧慧。第五，一心，一心，专一其心啊，做我现在要修的法门，专一其心。这个时候我在打坐，我在用功，我要万缘放下啊，把所有的一切平常生活上的这个杂碎的事情啊，整个放下来啊。假如还有事没有做好，非做不可，你得先去把工作做好啊，才能够心定下来啊，用功。不要哎，我刚打坐了，腿盘刚盘起来，哎，又想到一样事情没做，但是忍住不想不敢去做，我得勉强的做，把我的做工做好了再去做工作。那实际上你这一段时间的打坐啊，根本没有打坐，只是身心在打坐，你的心啊就牵挂住你要办的事情，牵挂住你要办的事情。我举个例子吧，假如你是一个人住茅棚啊，啊，那么你在厨房里在煮东西啊，那么没有把这个火关掉，还在煮，哎，你就打坐了。这一坐下来，哎，想到了，哎呀，我厨房里煮东西呀，我没有去啊，把这个火关掉啊，会不会出问题啊？水干了，把煮的东西烧焦了啊。那么因此啊，他心里挂住，但是他又在盘算，哎，我放了多少水，火有多大，哎，可以支持多少时间？那我做20分钟，20分钟出来大概没有问题吧？那么你虽然是这样想啊，可是实际上你在做的时候还是老是牵挂住这个事情，哎，做个2分钟，哎，行不行啊？会不会出问题啊？锅会不会烧掉啊？哎，又动念了，啊，没关系嘛，还是继续打坐，哎，又心又静下来了，不到2分钟又来了。这个念头一直挂住你，那么想要做20分钟了，这个妄想打了最起码打了10次，2分钟打一次妄想，结果你这一个20分钟的打坐白做，没有作用啊，因为你心老是牵挂住你一样事情没做好。我这是举例子了啊，那么假如有这种情况啊，纵然是坐下来了，都调好准备做了，还是赶快去把工作办好，停下来把工作办好，工作办好了心能安了，然后才打坐。我这是举例，任何事情可以随时办好的都先去办好，然后才能够心安下来啊，好好的用功。这就所谓啊，在要修止观之前的25方便事先准备，详细在这个小止观里面有说明啊。假如你需要参考的话，我以前讲过的那个小止观呢、啊，有人笔记下来的那个小止观讲座，可以做做参考啊。那么如果有需要，自己去再去看。现在不能多讲，因为我们目标啊是讲经，不是在专讲这个止观。专讲止观的时候，有书本对着看了，那可以细细的说明。现在我们目标是在讲经。因为经文讲到这里呀，它是说明打坐的时候该怎么样子发愿，不要忘掉众生。纵然是要打坐要修行，也不能忘掉众生。所以这个事前要修的前方便的准备叫做修前方便，那么就是按照天台止观的25方便，小止观里面有简单扼要的说明啊。那么最详细的就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摩诃止观里面讲的最详细了。那么这个事先准备都做好了，然后就是正修止观啊。 第三十一愿修行于定以下有两愿，就是正修止观。请看着经文，经文在第十页第七行，第十页第七行，修行于定，当愿众生一定福心，究竟无疑。经文说是修定，清凉国师的书里面的解释就是修止，止观的止。下面是修观，接着一愿就是修观，若修一观，当愿众生见如实理，永无乖增。这是修观。这两愿呢，大书里面就叫做正修止观，定就是止，观现成的啊。那么这两愿呢，在这个六十华严里面，有些文字不大一样。修行于定，六十华严翻作三脉正受。三脉就是三摩地，就义三脉啊，就是定，也是翻成定，就是正受啊。可是现在八十华严就把它翻成修行以定，因为定一个字啊，包含三脉，包含正受，所以就义的三脉正受不如修行以定啊，文字很雅。而意义包含，所以八十华严就翻成修行已定，当愿众生应当发愿，希望一切众生一定福心，究竟无疑。福，降福，降福妄心，修止就止息妄念，降福妄心就把这个心里的妄想啊，要把它尽量减少，要把它消失，所以用禅定来降伏妄心，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意义，伏就是伏惑，伏这个烦恼种子。按照止观的说法，修止能伏惑，能够把这个烦恼种子啊压伏住，不要让它升起现行，心才能够定得下来。所以修止能够伏惑，所以叫做一定伏心，用禅定功夫啊伏住心中的烦恼种子，不让它升起现行。不但是要伏住，再进一步要努力把这个烦恼种子也把它去掉，所以究竟无疑。究竟就是彻底了，什么东西无疑啊，烦恼种子整个把它除掉。不但是伏惑，还要断惑，断惑主要是修观，发出智慧来才能断惑啊。用定伏惑，用慧断惑，所以究竟无疑啊，意思是说不但是用定伏惑，我进一步修观了，还要用慧断惑，使他一切烦恼完全断尽，没有剩余，所以叫做究竟无疑。定慧止观就是因果的名称了，修成了叫做定，修成了叫做慧。正在修的时候定，才修的开始就是止，慧才修的开始就是观。所以越因讲叫做止观，越果讲叫做定慧啊。那么定能够成就靠止啊，没有止定不能成就，慧没有观也不能开发。所以要开发般若智慧靠修观，所以在修的时候因地叫做止观，修成了 就是定规。所以前面经文连住来啊，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啊、先说啊、这个在家出家的戒法，然后啊又说这个修止观的前方便，就是修定修慧。那么因此这定慧两门呢、啊、合并起来叫做止观。关于这个止观呢、啊，在所有的大乘佛法里面，论修行法门，大致不出止观两个字。就是声闻法也讲止观，例如受息观、不净观，这些都是属于修观法门。所以止观两个字啊，可以包含一代史教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所有定慧法门，通通都是止观啊。在我们中国佛教里，每一个宗派都有他的止观法门。那么说止观说的最圆满最周到的当然是天台了。天台把止观封为见次止观、不定止观、圆顿止观，有这三种分别。见次止观先开圆解之后啊，按照次序好像上楼梯一级一级的慢慢上去，那个叫做见次止观，就是由世间的四禅八定到九次地定到观练熏修啊，这四种禅定，然后最后到了这个初时间上上禅，叫做九种大禅定啊。那么就是智者大师所说的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，有一部书叫做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，简称就叫做次第禅门。次第禅门有10卷，当时由智者大师的弟子法神法师把它笔记下来，当时有30卷，后来经过张安尊者把它修订，就成为10卷现在流通的这个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。这就是见次止观，就是由浅入深，由低到高啊，一步一步慢慢上进。那么从这个四禅色界四禅到无色界的四空定啊，四禅八定，再进一步到这个九次地定的这个灭受想定，也叫做灭尽定，然后越这个观练熏修次第说明，一直到这个圆顿止观啊。所以这就叫做见次止观，出在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。那么台南湛然师啊有运行流通的啊。第二叫做不定止观，应众生机啊，或者是啊先啊开圆觉，其次就可以直入顿门，或者是先见后顿啊。那么这就是六妙门，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个六妙门叫做六妙法门。这个六妙法门啊，这个六就是数目字啊，总不出六个字，就是数随止观环境。数随止观环境啊叫做六妙法门。那么按照这个六妙门去修学，就是由数息观开头到随息观啊，那么一直到环到境啊，那么这是六妙法门，就是叫做不定止观。摩诃止观呢、啊、叫做圆顿止观啊。那么天台三大部的法华玄义、法华文具、摩诃止观，玄义文具是注重在教理方面，摩诃止观是注重在修观方面。所以天台家止有三止啊，叫做体真止、方便随缘止、第二边分别止，这个叫做三止。 罐有三罐，就是空罐、假罐、中罐，这个详细在这个摩诃止罐里面有详细说明。因为地理有三种的说明，就是真地、俗地、中地。修空观正真地理，修假观正俗地理，修中观正中地理。所以理有三地，观有三观，由此可以清正三地之理。所以止有三种，观有三种，按照次第，先空次假后中，叫做次第三观，就是别教所修的。别教之前的藏通二教只修空观啊，那么藏教只修细空观啊，就顿根慢慢分析才知道空，修细空观。通教修体空观，体会知道万法当体即空，不必分析就知道空的，叫做体空观，叫做巧修啊。藏教的虚空观叫做捉度，捉乐的捉劣的捉啊，捉度捉修啊。所以通教立根胜过藏教，能修体空观。所以前二教只修空观，别教修三观，可是它次第先空次假后中。原教根性最利，修一心三观，按照大智度论说，三智一心中得，所以从此悟到一心三观之理呀、啊。一空一切空，假中皆空，一假一切假，空中皆假，一中一切中，空假皆中。说空，假中在其中；说假，空中也在其中；说中，空假也在其中。这就叫做一心三观。修一心三观，正一心三地之理，这是天台家的三执三观。显首宗，我们现在讲的华严，显首宗也有三观啊，就是度顺和尚定下来的三观，就是真空结相观啊，理事无碍观，周遍含容贤容观啊，含容观啊，这是显首宗的三观啊。那么不但是天台显首都有他的三观，都有他的观法，那么就是唯识宗唯识家也有五重唯识观啊。唯识家的五重唯识观，就按照这个五位白法，从相到性次第修观。所以唯识家的五重唯识观啊，第一浅虚存实观，第二舍滥留存观，第三摄末归本观，第四隐列显圣观，第五前相正性观。只能把这个名相介绍给各位了，假如你要了解的话，研究成唯识论。成唯识论，成唯识论里面说到修行方法，就讲这个啊五重唯识观。他这个五重唯识观要先从这个白法名门下功夫，懂得白法啊，懂得三自性三无性，然后才能修学这个五重唯识观。那么一代实教所有的教法不出止观，止观可以包含一切定慧法门。那么说到禅呢，我们中国祖师传下来的所谓祖师禅啊，大摩祖师啊流传下来的，一直到六祖以后一花开五叶，这个叫做祖师禅啊。那么因此形成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止观法门呢，就称它叫做如来禅了啊。因此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的这个禅的功夫啊，就变成形成有两类的说法。 中国禅宗从啊初祖菩提达摩到六祖慧能，一直流传下来的一花开五叶啊，临济宗、曹洞宗、维两宗啊，那么圆满宗，这些还有繁衍宗，它流传下来的这个参禅方法呀，叫做祖师禅啊。我们经论里面所说的有教可以研究的、有理可循的，叫做如来禅。如来就是佛啦，佛说的通途修禅的法门。中国祖师所以修这个宗门下的禅定啊，他就不完全靠这个止观去修啊，由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，他这一法呀就叫做祖师禅了。那么这个祖师禅啊，跟这个如来禅这个名称呢，是由这个维两宗两山慧寂禅师最先啊说出这个名相来的。那么他这个祖师禅与如来禅的这个名词怎么样子说出来的呢？原因是这样子，两山慧寂禅师就是维山灵佑禅师的弟子啊，后来成为一个维两宗啊，那个维字是三点水做个作为的维呀，现代人习惯上都称为龟，念作龟，龟山啊。我是从前因为读这个客家话，念成维，成为习惯了，我没改过来啊。念龟两宗好像念不习惯啊，就一下念维念成习惯了。三点水个维字，现在的国语是念龟啊。维两宗，两山慧寂禅师。他住在两山，两山是山名啊，名字叫做慧寂，智慧的慧啊，这个极静的寂。慧寂禅师为什么会说出这个祖师禅与如来禅的名称呢？他有一位师兄弟啊，叫做智贤禅师啊，他住在香岩山，所以当时人称他叫做香岩智贤啊，就是香岩寄住的有名的公案了，香岩寄住有名的公案啊。这个香岩智贤禅师，智是智慧的智，贤呢、门字里面木子的那个闲暇的闲。香岩智贤禅师他起初啊是研究教理的，博通三藏经律论，可以说他读的非常之多啊，博通三藏的一位这个教下的法师。后来呀、他去亲近百丈禅师，亲近百丈禅师啊，百丈怀海禅师，因为他住在百丈山，就称他百丈禅师啊。智贤禅师到了晚年呢、是百丈的晚年，不是智贤的晚年。白丈禅师的晚年，就是白丈禅师年纪很大了，他才来到白丈山亲近这个白丈禅师，智贤来亲近白丈。因为他读书很多，而且又是立根，辩才很好，白丈禅师举出一个问题来问他呀，他可以答复十个问题，他可以答复十个道理出来，举一题说十个道理，举一题说十个道理。哎，这么一来呀、白丈禅师就觉得这个人很头痛啊，因为他是个四肢变通，他脑子里面这个佛经很多，你随便举出一个名堂啊，他可以说十个名堂啊。我们这里有名堂同学呀、不是这个名堂啊，这个他这个名堂啊多得很。哎，你举出一个名堂来，他就说个十个。这个白丈禅师想想，这个人不是参禅的料子，你讲他参禅了，他里面名相太多一大堆啊，一举出一个名堂来他就说了十个啊。那么当然他在白丈门下得不到利益，得不到利益，因为他脑子里面充满文字啊，所知障很重 啊，那么不久啊，百丈禅师就入灭了。入灭以后啊，这个智贤呢，他还是不死心，他想要学禅，因为他教他懂了，他想学禅。那么百丈入灭之后，就是武夷山啊，龟山灵佑啊，武夷山灵佑禅师最有名的就在龟山了啊。那么因此他就到武夷山那边去亲近这个灵佑禅师了。一见面啊，灵佑禅师就问他，我听说你在我先师那边，就是百丈禅师啊，你在百丈那边啊举一打十，他举出一个问题，你答出十个道理来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他说是的。哦哦，你有这么大的智慧，哎，今天你要来亲近我吗？是的，没有错啊。那好，你要亲近我，你把你脑子里面的那些东西通通放下，通通摆在一边，你把你父母未生之前道出一句来，然后再说。你把你父母未生之前道出一句来，你把那一句就是父母未生之前长得什么样子，你提出来，能提得出来，我再说。哦，这个智贤回到自己疗房去，把所有读的经历论整个搬出来，找